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反对中国对台湾选举的恶意影响，大清洗军队和外交队伍之后，习近平再誓言加强反腐败斗争，南韩正式宣布立法禁止和食狗肉有关的活动。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说要美国管好自己，但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管好自己呢？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慧琪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1月13号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之前，美国表示反对外部干涉或恶意影响台湾的选举。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压力，这个在根本上和和平与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1月8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我们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深信不疑，并相信由台湾选民在不受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之下选择下一任领导人。發言人補充說，華盛頓發表強硬言論之際，中國在台灣投票前加強恐嚇力度，在台灣海峽附近部署了軍用飛機和海軍艦艇，並釋放了幾個氣球飛越台灣及其軍事基地附近。台灣國防部上個禮拜六指控，中國在選舉日期臨近時多次向台灣上空發射氣球，騷擾台灣民眾並發動心理戰。在星期日，根據前身為推特 Twitter 的社交媒體平台 X 上的貼文，台灣國防部表示，他發現了另外三個越過台灣海峽中線的氣球。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在被問及中國氣球和對航空安全的擔憂時說，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情況，这个亦都不是外交问题。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月8号发表讲话，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誓言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的腐败。习近平指出，这些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必须惩治乌蝇贪矮腐败，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又一场严厉而且广泛的反腐败运动，超过80,000官员被整肃。支持者认为反腐运动促进廉政，但批评者反驳说，反腐败是习近平清除政治对手的工具。习近平在2022年10月打破惯例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启历史性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习近平星期一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经过10年强力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习近平点名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强调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将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习近平称，要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撤租寻租的机会，还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等。近年来，中共爆发严重贪腐消息不断，案例遍及到银行业、保险、国有企业和体育领域。南韩国会星期二1月9号通过一项法案，未来将会禁止与食用狗肉相关的饲养、加工和销售活动，终结了这项具有几百年历史、具有争议性的饮食文化。国会通过的这项关于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宰杀和流通犬只的特别法草案，规定禁止南韩国民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增殖、宰杀犬只的行为，以及流通、贩卖犬只和狗肉加工食品的行为。 呢項草案規定，以食用為目的的宰殺犬隻將會被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韓元約22,800美元以下的罰金。另外，飼養增值流通的將會被處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韓元以下的罰金。該處罰條款將會有3年的過渡期，從2027年開始全面生效。據了解，在南韓潮濕的夏天，食用狗肉曾經被視為增強體力的一種方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南韓人將狗視為家庭寵物，對於狗被屠宰的批評聲浪亦都越來越大，目前食用狗肉已經相對罕見。據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說，白宮官員星期一1月8日和技術和國防產業界的領袖會面，討論如何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系統或者是排雷設備等美國尖端設備，並支持烏克蘭抗擊俄羅斯的努力。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沙利文召集這一次歷時5小時的會議，在業界、專家和政府官員之間討論新的技術能力，以便使到烏克蘭能夠偵測和反制俄羅斯無人機系統，並且在烏克蘭大面積地區排雷。目前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包括援烏在內的1000多億美元的補充援助方案在國會擱淺。德國總理索爾茲星期一敦促歐盟國家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與財務援助，他批評歐盟成員國未能夠向基輔提供足夠的武器，並呼籲他們付出更多努力。雖然戰爭開始時候德國的援烏努力落在後面，但是如今德國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財務援助方面名列前茅。去年尾德國同意2024年將對烏軍援助增加1倍，增加到88億美元。瑞茲在柏林的記者會上說，雖然德國的貢獻重大，但這個不足以確保烏克蘭的長期安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一1月8日迎接了自己的40歲生日，但他並未宣布在國內舉行任何公開慶祝活動，並且在新年之際誓言要擴大他的核武庫。自2011年底掌權以來，統治北韓的金家第三代金正恩被認為已經建立了與前任類似的絕對領導地位，但與已故父親金正日和祖父金日成不同，他的生日尚未被正式慶祝過。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生日則是北韓最盛大的兩個節日，慶祝活動包括大張旗鼓的宣傳和表忠心運動，有時還有大規模的閱兵儀式。在星期一，北韓的國家通訊社發表一篇長文，讚揚金正恩過去10年對重大建設項目的指導。報道還說，金正恩前一日同個女參觀了一間養雞場，但未有提到他的生日。一些觀察家推測，金正恩可能認為他還相對太過年輕，或者需要更大的成就才能夠舉辦如此高調的生日慶祝活動。南韓情報機構星期一1月8日證實，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同以色列的衝突中一直使用北韓製造的武器。此前有報道稱，新照片顯示衝突中找到刻有韓語文字的武器。韓聯社星期一報導稱，南韓國家情報院針對美國之音韓語組星期五發表的報導做出上述確認。該報導顯示了哈馬斯使用的刻有韓語文字的北韓 F7 火箭推進榴彈的新的相片。國家情報院表示，他的評估與美國之音報導相同，並且正在收集和積累有關北韓武器轉移到哈馬斯的數量和時間的訊息。國家情報院繼續表示，但出於保護消息來源的必要和考慮到外交關係，目前很難提供這一類證據。美國之音韓語組星期四獲得的照片來自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負責引燃北韓 F7 火箭炸藥的點火裝置上刻有韓語的文字。聯合國安理會已經通過多項決議禁止北韓出口武器。以色列國防軍稱，自從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來，他們在加沙一直有收繳北韓的武器。以色列國防軍敵方裝備收繳部隊副司令伊丹沙龍克特勒宗教12月28日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說，已經發現幾萬件的北韓武器。他表示，這些收繳的武器顯示哈馬斯將北韓 F7 火箭的引擎取出來到加以組裝。兩名聯合國人權專家星期一1月8日要求哈馬斯為他在10月7日恐怖攻擊中涉嫌的系列犯罪負責，其中包括性酷刑。兩個人都表示， 越嚟越多嘅證據都指向性酷刑，包括強姦同埋輪姦、性攻擊、殘害同埋槍擊生殖部位等令人不安嘅嚴重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伊尔镇压的情况，因为俄罗斯当局认为苏联行得通的话，现在可以照样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越南的足式外交，为什么能够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而受到称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究竟中国可不可以管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也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日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是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两国在减少包括彻底的脱欧与军事冲突在内的最严重负面风险的努力值得赞扬。美中关系一向是北京强调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去年11月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拜习会让美中定下缓和分歧的基调，但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日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话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 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话：反过头嚟讲，咁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系就比较确定咩？其实坦白讲，佢觉得佢嘅确定性反而系带嚟不稳定性嘅原因。习近平整肃军队嘅行动系持续扩大，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嘅李尚福喺去年十月被革职。最新一轮嘅行动喺去年十月二十九号免除咗包括前火箭军同埋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嘅人大代表资格。游志伟话：中国政治精英嘅人事变动喺今年仍然会持续，呢个系可以确定嘅事。但系无论系出于政治斗争，定系源自于打击贪腐，政治精英嘅过度变动都容易造成政治上嘅不稳定，甚至影响政策嘅延续性。其次，中国嘅财政问题喺短期内冇办法解决，呢个亦都系好确定嘅事情。
可以确定嘅是，明年中共内部的一个政治精英的动荡还是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话：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说相反地，美国的中外政策、经贸关系和知识产权以及人权议题方面的确定性与延续性其实是挺高的。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还会继续去做，但是这个也代表着只要美中竞争格局不变，美中之间的不稳定性也都会持续存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能会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中国对内政治的紧缩与对外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姿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正是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潜台词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战。
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这大概是很难有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逆转的可能性。
李大中说，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大概很难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者逆转的可能性。在中国官媒要美国管控好自己，亦都等于是管控国际社会风险与挑战的程度之际，中国微信号伊甸书生一篇题为《中国改变已经是远比改变美国更有益》的评论文章引起关注。作者说，越是成熟的倒水越懂得弯腰，没有一种傲慢和仇恨可以使国家迈向真正伟大。中国如果不学会改变自己，就会轻敌而失去站高睇远的决心和定力，中国的文化亦都不会再进步。不过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对中国的改变感到悲观。
他不太可能改变自己，或者是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 的变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称赞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的改善呢，是河内平衡超级大国关系的足迹外交战略的重大进展。在去年，越南接待了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两个人的访问时间是相隔不够三个月的，越南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下面是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就说，美中两个大国都希望向越南示好，在这次举动之间，越南亦将日本提升为和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六个全面战略伙伴之一。
根据越南工商会新闻报道，阮富仲在12月19号在河内举行的第32届全国外交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越南的外交传统和越南竹子的精髓根深蒂固，竹子就具有坚实的竹根和灵活的竹枝的这个意味。阮富仲就认为，越南的外交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符合目标坚定、战略和战术灵活的核心原则。
咁竹氏外交嘅概念咧，系阮富仲喺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之后第一次提出嘅。咁自从2021年以嚟，越南一直积极采取呢一种外交方式去应对日益加剧嘅全球紧张局势。
越南谨慎的平衡行为就是这项政策的例证，他和美国一样担心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强硬，但他同时和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继九月和美国关系史无前例的双重升级之后，越南承诺在十二月和中国发展未来共享共同体，中国用的讲法是命运共同体。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国际争端事务专家王悦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一个大国不断竞争的世界入面，在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入面，越南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两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大国之间维持和保持平衡方面。
流亡在美国但是关注越南政治的律师邓丁满就说，在同何内升级关系之后，美国和日本能够放心越南不会太倾向于中国，而中国方面就肯定越南将会继续走在同中国老大哥友善的轨道上的。
研究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问题的专家王悦就说，越南必须要接受和中国建立未来共享共同体，以免激怒北京，并保持外交空间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发展经济。他就这样说，在升级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越南最怕就是中国的不良反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和越南提升关系，越南必须为此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它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愤怒。
习近平访问期间，河内和北京文件涉及基础设施、贸易和安全等领域，而两国亦发表了联合声明，概述了广泛的承诺。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教授蔡耶就将这个宣言称之为点妆门面，他就说越南是口头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但是他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需要越南损失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贸易是越南平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曾经是越南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它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就是它最大的进口市场。随着和美国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越南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日益重要的战略参与者，预计将见到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
各位听众，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的一篇有关越南足迹外交的报道。如果你想获知这篇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3年，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看不到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亦没有将年长的示威者送入警车的情景。不过对异议的严厉镇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安全部队的日常工作，只是将重心转移到预审拘留中心、法院和监狱系统。有人就认为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异议镇压，因为苏联行得通的现在都可以照样去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尔森的介绍。
这个是回到后史太林时期的镇压体制。俄罗斯被禁的纪念协会人权活动家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话，或许这个是上面的命令，这个是可能的，但这个跟苏联搞的运动的逻辑都是相同的。现在普京又回到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但不同的是他不单只是维持某种稳定，而是进行社会工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说压制的范围足够广泛，一个人被监禁，其他100人都被牵连，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行政犯罪，下一次再犯就意味着坐监，这个在苏联行得通的，现在亦都一样。在这一年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很多被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案件中，判处的监禁刑期变得越来越长。例如在8月份，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因为极端主义罪被判处19年的监禁，纳瓦尼谴责这项判决为史太林的主意。同样是反对派政治家的 卡拉穆爾扎在4月份因為叛國罪和其他罪名被判處25年的監禁，在11月聖彼得堡藝術家亞歷山德拉斯科奇連科因為反戰抗議被判處7年的監禁。根據監控和報告俄羅斯鎮壓情況的權利項目 OBD Info 的年度報告，2023年反戰罪名的典型監禁期為36到77個月，在網絡上發表言論的典型刑期則是在34到65個月之間。
OVD Info 的報告清楚地展示了克里姆林宮對基本自由的鎮壓，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或者最近修改過的法律，將國家認為有關武裝部隊的虛假信息的傳播、為恐怖主義辯護、對納粹主義的復興等定為刑事犯罪。這些法律以其模糊的措辭和不可預測的適用而聞名。在2023年至少有2830件案件根據誹謗武裝部隊的法律被立案，即是行政違法的第 20.3.3 條。這個相比起前一年有所下降，當時在反戰抗議活動中被逮捕的人經常被這條條款為起訴。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考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反腐敗和倡導政府透明度的活動人士說，一部新的法律將會填補全球反貪腐的一個重大缺口。這部法律是准許聯邦檢察官以刑事指控起訴那些向美國公司尋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政府官員的。劉耀玲，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有關的情況呢？
好啊。妨礙國勒索法是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12月是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支持者說，這個法律將會是有著近50年歷史的海外反腐敗法極其需要的補充。這個法律是將美國境內法人和自然人向外國官員行賄或者以其他貪腐的方式影響外國官員定為犯罪。美國政府經常是以海外反腐敗法起訴在海外涉及腐敗的美國公司的，但到目前為止，他的懲罰尋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能力是有限的。法律專家就指出，跨境貪腐有兩個面向，一個就是供應方是由那些願意行賄的公司和個人組成，另外一個是需求方就由要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組成。妨礙國勒索法首次明確將需求方定為犯罪。
而根據這項法律，聯邦檢察官可以指控任何要求或者接受來自美國境內營業的公司或者個人的賄賂的外國官員，即使這個非法活動發生在美國境外也是一樣的。這個法律是這麼規定，高達25萬美元的罰款或者收到賄賂金額的三倍，以及長達15年的監禁。對於那些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檢察官可以要求引渡依據該法被指控的個人的。如果美國當局難以將某些外國官員繩之於法的話，檢察官可以試圖凍結他們的資產，並且下令一旦他們踏入美國或者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境內，就將會立即被捕的。
透明國際美國辦公室宣傳主任格雷塔克就說，他們完全預計這個將會是首步追究那些是要求或者是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是可以執行的法律，他的意義是重大的，對於全球各地的廉政極為有利。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全球120個國家擁有分佈的透明國際已經在他的成員那裡得到了對新法律的正面的回饋，其中很多的分佈報告說，他們本國的政府是很少起訴貪腐官員的能力或者是意願，意味著很多貪污或者賄賂根本就沒有是繩之於法。格雷塔克說，絕大多數貪腐的外國官員是沒有被繩之於法，他們知道這個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他列舉了對是政府缺乏信心、政治不穩定、經濟不平等、環境損害和很差的公共衛生影響等等。格雷塔克還說，這個是給了那些人真正的希望，如果他們沒辦法在本國起訴他們的貪腐官員，現在美國政府就有權力將他們繩之於法，這個是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來的。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反对中国对台湾选举的恶意影响，大清洗军队和外交队伍之后，习近平再誓言加强反腐败斗争，南韩正式宣布立法禁止和食狗肉有关的活动。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说要美国管好自己，但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管好自己呢？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阔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1月13号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之前，美国表示反对外部干涉或恶意影响台湾的选举。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压力，这个是根本上和和平与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1月8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我们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深信不疑，并相信由台湾选民在不受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之下选择下一任领导人。发言人补充话，华盛顿发表强硬言论之际，中国在台湾投票前加强恐吓力度，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了军用飞机和海军舰艇，并释放了几个气球飞越台湾及其军事基地附近。台湾国防部上个礼拜六指控中国在选举日期临近时多次向台湾上空发射气球，骚扰台湾民众，并发动心理战。在星期日，根据前身为推特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贴文，台湾国防部表示他发现了另外三个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气球。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被问及中国气球和对航空安全的担忧时说，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情况，这个亦都不是外交问题。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月8号发表讲话，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誓言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的腐败。习近平指出，这些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必须惩治乌蝇、贪蚁、腐败，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又一场严厉而且广泛的反腐败运动，超过80,000官员被整肃。支持者认为反腐运动促进廉政，但批评者反驳说，反腐败是习近平清除政治对手的工具。习近平在2022年10月打破惯例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启历史性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习近平星期一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经过十年强力的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习近平点名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强调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将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习近平称，要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撤租寻租的机会，重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等。近年来，中共爆发严重贪腐消息不断，案例遍及到银行业、保险、国有企业和体育领域。南韩国会星期二1月9号通过一项法案，未来将会禁止与食用狗肉相关的饲养、加工和销售活动，终结了这项具有几百年历史、具有争议性的饮食文化。国会通过的这项关于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宰杀和流通犬只的特别法草案，规定禁止南韩国民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增殖、宰杀犬只的行为，以及流通、贩卖犬只和狗肉加工食品的行为。 呢項草案規定，以食用為目的的宰殺犬隻將會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韓元約22,800美元以下的罰金。另外，飼養增值流通的將會被處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韓元以下的罰金。該處罰條款將會有3年的過渡期，從2027年開始全面生效。據了解，在南韓潮濕的夏天，食用狗肉曾經被視為增強體力的一種方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南韓人將狗視為家庭寵物，對於狗被屠宰的批評聲浪亦都越來越大，目前食用狗肉已經相對罕見。據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說，白宮官員星期一1月8日與技術和國防產業界的領袖會面，討論如何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系統或者是排雷設備等美國尖端設備，並支持烏克蘭抗擊俄羅斯的努力。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沙利文召集這一次歷時5小時的會議，在業界、專家和政府官員之間討論新的技術能力，以便使烏克蘭能夠偵測和反制俄羅斯無人機系統，並且在烏克蘭大面積地區排雷。目前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包括援烏在內的1000多億美元的補充援助方案在國會擱淺。德國總理索爾茲星期一敦促歐盟國家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與財務援助，他批評歐盟成員國未能夠向基輔提供足夠的武器，並呼籲他們付出更多努力。雖然戰爭開始時候德國的援烏努力落在後面，但是如今德國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財務援助方面名列前茅。去年尾德國同意2024年將對烏軍援助增加1倍，增加到88億美元。瑞茲在柏林的記者會上說，雖然德國的貢獻重大，但這個不足以確保烏克蘭的長期安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一1月8日迎接了自己的40歲生日，但他並未宣布在國內舉行任何公開慶祝活動，並且在新年之際誓言要擴大他的核武庫。自2011年底掌權以來，統治北韓的金家第三代金正恩被認為已經建立了與前任類似的絕對領導地位，但與已故父親金正日和祖父金日成不同，他的生日尚未被正式慶祝過。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生日則是北韓最盛大的兩個節日，慶祝活動包括大張旗鼓的宣傳和表忠心運動，有時還有大規模的閱兵儀式。在星期一，北韓的國家通訊社發表一篇長文，讚揚金正恩過去10年對重大建設項目的指導。報道還說，金正恩前一日和個女參觀了一間養雞場，但未有提到他的生日。一些觀察家推測，金正恩可能認為他還相對太過年輕，或者需要更大的成就才能夠舉辦如此高調的生日慶祝活動。南韓情報機構星期一1月8日證實，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與以色列的衝突中一直使用北韓製造的武器。此前有報道稱，新照片顯示衝突中找到刻有韓語文字的武器。韓聯社星期一報導稱，南韓國家情報院針對美國之音韓語組星期五發表的報導做出上述確認，該報導顯示了哈馬斯使用的刻有韓語文字的北韓 F7 火箭推進榴彈的新的相片。國家情報院表示，他的評估與美國之音報導相同，並且正在收集和積累有關北韓武器轉移到哈馬斯的數量和時間的訊息。國家情報院繼續表示，但出於保護消息來源的必要和考慮到外交關係，目前很難提供這一類證據。美國之音韓語組星期四獲得的照片來自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負責引燃北韓 F7 火箭炸藥的點火裝置上刻有韓語的文字。聯合國安理會已經通過多項決議禁止北韓出口武器。以色列國防軍稱，自從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來，他們在加沙一直有收繳北韓的武器。以色列國防軍敵方裝備收繳部隊副司令伊丹沙龍克特勒宗教12月28日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說，已經發現幾萬件的北韓武器。他表示，這些收繳的武器顯示哈馬斯將北韓 F7 火箭的引擎取出來到加以組裝。兩名聯合國人權專家星期一1月8日要求哈馬斯為他在10月7日恐怖攻擊中涉嫌的系列犯罪負責，其中包括性酷刑。兩個人都表示， 越嚟越多嘅證據都指向性酷刑，包括強姦同埋輪姦、性攻擊、殘害同埋槍擊生殖部位等令人不安嘅嚴重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伊尔镇压的情况，因为俄罗斯当局认为苏联行得通的话，现在可以照样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越南的足式外交，为什么能够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而受到称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究竟中国可不可以管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也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日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是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兩國在減少包括徹底的脫歐與軍事衝突在內的最嚴重負面風險的努力，值得讚揚。美中關係一向是北京強調的大國關係當中的最重要的一環。去年11月，三藩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拜集會讓美中定下緩和分歧的基調，但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在中國目前來看仍然是一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日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话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 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说，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他觉得他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习近平整肃军队的行动是持续扩大，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在去年十月被革职。最新一轮的行动在去年12月29号免除了包括前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游志伟说，中国政治精英的人事变动在今年仍然会持续，这是可以确定的事，但是无论是出于政治斗争还是源自于打击贪腐，政治精英的过度变动都容易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影响政策的延续性。其次，中国的财政问题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也是很确定的事情。
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的一个政治基金的动荡还是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说，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他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说相反地，美国的中外政策、经贸关系和知识产权以及人权议题方面的确定性与延续性其实是挺高的。简单来讲，就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还会继续去做，但是这个也代表着只要美中竞争的格局不变，美中之间的不稳定性也都会持续存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能会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中国对内政治的紧缩与对外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姿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正是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潜台词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战。
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这大概是很难有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逆转的可能性。
李大中说，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大概很难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者逆转的可能性。在中国官媒要美国管控好自己，亦都等于是管控国际社会风险与挑战的程度之际，中国微信号伊甸书生一篇题为《中国改变已经是远比改变美国更有益》的评论文章引起关注。作者说，越是成熟的倒水越懂得弯腰，没有一种傲慢和仇恨可以使国家迈向真正伟大。中国如果不学会改变自己，就会轻敌而失去站高睇远的决心和定力，中国的文化亦都不会再进步。不过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对中国的改变感到悲观。
他不太可能改变自己，或者是说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 的变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称赞同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是可内平衡超级大国关系的足式外交战略的重大进展。在去年，越南接待了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两个人的访问时间是相隔不够三个月的，越南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下面是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就说，美中两个大国都希望向越南示好。在这次举动之间，越南亦将日本提升为和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六个全面战略伙伴之一。
根据越南工商会新闻报道，阮富仲在12月19号在河内举行的第32届全国外交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越南的外交传统和越南竹子的精髓根深蒂固，竹子就具有坚实的竹根和灵活的竹枝的这个意味。阮富仲就认为，越南的外交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符合目标坚定、战略和战术灵活的核心原则。
咁竹氏外交嘅概念咧，系阮富仲喺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之后第一次提出嘅。咁自从2021年以嚟，越南一直积极采取呢一种外交方式去应对日益加剧嘅全球紧张局势。
越南谨慎的平衡行为就是这项政策的例证，他和美国一样担心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强硬，但他同时和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继九月和美国关系史无前例的相同升级之后，越南承诺在十二月和中国发展未来共享共同体，中国用的讲法是命运共同体。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国际争端事务专家王悦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一个大国不断竞争的世界入面，在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入面，越南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两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大国之间维持和保持平衡方面。
流亡在美国但是关注越南政治的律师邓丁满就说，在和何内升级关系之后，美国和日本能够放心越南不会太倾向于中国，而中国方面就肯定越南将会继续走在和中国老大哥友善的轨道上。
研究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问题的专家王悦就说，越南必须要接受和中国建立未来共享共同体，以免激怒北京，并保持外交空间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发展经济。他就这样说，在升级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越南最怕就是中国的不良反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和越南提升关系，越南必须为此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它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愤怒。
习近平访问期间，河内和北京签署了36份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贸易和安全等领域，而两国亦发表了联合声明，概述了广泛的承诺。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教授蔡耶就将这个宣言称之为点妆门面，他就说越南是口头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但是他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需要越南损失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贸易是越南平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曾经是越南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它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就是它最大的进口市场。随着和美国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越南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日益重要的战略参与者，预计将见到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
各位听众，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的一篇有关越南足迹外交的报道。如果你想获知这篇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3年，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看不到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亦没有将年长的示威者送入警车的情景。不过对异议的严厉镇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安全部队的日常工作，只是将重心转移到预审拘留中心、法院和监狱系统。有人就认为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异议镇压，因为苏联行得通的现在都可以照样去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尔森的介绍。
这个是回到后史太林时期的镇压体制。俄罗斯被禁的纪念协会人权活动家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说，或许这个是上面的命令，这个是可能的，但这个跟苏联搞的运动的逻辑都是相同的。现在普京又回到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但不同的是他不单只是维持某种稳定，而是进行社会工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说压制的范围足够广泛，一个人被监禁，其他100人都被牵连，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行政犯罪，下一次再犯就意味着坐监，这个在苏联行得通的，现在亦都一样。在这一年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很多被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案件中，判处的监禁刑期变得越来越长。例如在8月份，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因为极端主义罪被判处19年的监禁，纳瓦尼谴责这项判决为史太林的主义。同样是反对派政治家的 卡拉穆爾扎在4月份因為叛國罪和其他罪名被判處25年的監禁，在11月聖彼得堡藝術家亞歷山德拉斯科奇連科因為反戰抗議被判處7年的監禁。根據監控和報告俄羅斯鎮壓情況的權利項目 OBD Info 的年度報告，2023年反戰罪名的典型監禁期為36到77個月，在網絡上發表言論的典型刑期則是在34到65個月之間。
OVD Info 的報告清楚地展示了克里姆林宮對基本自由的鎮壓，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或者最近修改過的法律，將國家認為有關武裝部隊的虛假信息的傳播為恐怖主義辯護、對納粹主義的復興等定為刑事犯罪。這些法律以其模糊的措辭和不可預測的適用而聞名。在2023年，至少有2830件案件根據誹謗武裝部隊的法律被立案，即是行政違法的第 20.3.3 條。這個相比起前一年有所下降，當時在反戰抗議活動中被逮捕的人經常被這條條款為起訴。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考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反腐敗和倡導政府透明度的活動人士說，一部新的法律將會填補全球反貪腐的一個重大缺口。這部法律是准許聯邦檢察官以刑事指控起訴那些向美國公司尋求或接受賄賂的外國政府官員的。劉耀玲，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有關的情況呢？
好啊，妨礙國勒索法是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12月是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支持者說，這個法律將會是有著近50年歷史的海外反腐敗法極其需要的補充。這個法律是將美國境內法人和自然人向外國官員行賄或者以其他貪腐的方式影響外國官員定為犯罪。美國政府經常是以海外反腐敗法起訴在海外涉及腐敗的美國公司的，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懲罰尋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能力是有限的。法律專家就指出，跨境貪腐有兩個面向，一個就是供應方是由那些願意行賄的公司和個人組成，另外一個是需求方就由要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組成。妨礙國勒索法首次明確將需求方定為犯罪。
而根據這項法律，聯邦檢察官可以指控任何要求或者接受來自美國境內營業的公司或者個人的賄賂的外國官員，即使這個非法活動發生在美國境外亦是一樣的。這個法律是禁規定高達$250,000的罰款或者收到賄賂金額的3倍以及長達15年的監禁。對於那些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檢察官可以要求引渡依據該法被指控的個人的。如果美國當局難以將某些外國官員繩之於法的話，檢察官可以試圖凍結他們的資產，並且下令一旦他們踏入美國或者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境內，就將會立即被捕的。
透明國際美國辦公室宣傳主任格雷塔克就說，他們完全預計這個將會是首步追究那些是要求或者是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是可以執行的法律，它的意義是重大的，對於全球各地的廉政極為有利。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全球120個國家擁有分佈的透明國際已經在他的成員那裡得到了對新法律的正面的回歸，其中很多的分佈報告說，他們本國的政府是很少起訴貪腐官員的能力或者是意願，意味著很多貪污或者賄賂根本就沒有是繩之於法。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